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使我们听了入耳归心。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42节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我们还是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老师的意思。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的意思。感谢主。那么我们九月份呢，是我们每年的教会的宣教月，就是传福音。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领人到主前，领人到主前。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7节这段经文，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36节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全世界哪里人最多？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中国人最多。我这张图片是来自中国的图片，人多得不得了。再过几天，中秋国庆放假的期间，人山人海。你到哪里去，想看一看、走一走的，是人看人、头看头。那耶稣看见这些人，跟我们看见这些人有什么不同呢？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当我们去机场、去火车站，当我们去公园，我们想都是很多很多人。当我们看见这些人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想的？耶稣看见这些人，耶稣就怜悯他们。为什么怜悯他们呢？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今天我们都在这里，蒙神恩召的人，蒙神救赎的人，蒙主耶稣基督所爱所拣选的人，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感谢主，求主祝福我们在主的每一位，也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看到一个伟大的见证者，在这段圣经里面，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很典型的几个人物出现在我们这里。第一个典型的人物，是一个伟大的见证者，是谁呢？施洗约翰。马太福音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大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位施洗约翰，他爸爸叫撒加利亚，他是个祭司，他爸爸妈妈原本是不会生孩子的。 蒙神的恩典，在年老的时候生了个孩子，上帝要给他起名叫约翰。这个约翰，圣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六节这样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是为光做见证。这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特地差他来的，所以是一个伟大的见证者。那么他所讲的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他的主题。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向别人所传福音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传福音也是要有主题的。那么施洗约翰他到来的时候，就见证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因为施洗约翰 到来的时候，在旧约到新约这个期间，沉默了，上帝沉默了400年，没有向人说话，也没有先知出现。这个时候神差他的使者仆人施洗约翰来到这个世界，他在犹太的旷野一发声的时候，他声音一发出来的时候，就震动了整个以色列民族，震动了整个犹太人，上至君王，下至平民百姓，听到的人都往他那里去了。是，所以他是一个，真是一个伟大的见证者。伟大在哪里？看耶稣怎么评价他的。那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住在这里，从去年11月末了开始，加拿大在中国又增加了7个签证中心，原来只有4个，原来只有4个，重庆、广州、上海、北京，后来又增加了7个，有11个，包括台湾和香港，有13个。台湾、香港来的都是我们华人，感谢主。为什么加拿大会在我们中国一下子增加了这么多的签证中心？他们不是闲着没事干的就到中国去游山玩水的，他们在那里的工作忙得很。那在住的，我们住在这里的都是华人，知不知道今年2018年到8月为止，留学生到加拿大来的增加了，跟去年17年相比增加了78%，这是个什么数字？跟17年相比，已经签证通过签证下来的，还有很多没有通过的，已经增长了78%。那现在中国人到加拿大旅游一签就是10年，非常的容易。所以大量的中国同胞会到加拿大来看我们了，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时机。去年我们记得那个任传德，不是范学德，他讲的，范学德去年这个时候在这里讲的题目是什么？我们还记得吧？啊，是吧？那是另外一个吧？那是另外一个。范学德他讲的是千载难逢啊，真的是。那小弟兄讲的是牧师良机与神同工，真的是千载难逢啊，我们千万不要失去了这个时机啊。施洗约翰伟大的见证者他已经过去了，这个时代上帝把他交给我们了，我们要成为这个时代伟大的一个见证者。有很多人说，哎呦，我算什么呢？ 我又不是从神那里特别差来的，我又不像施洗约翰。不错，我们看看下面这些内容。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他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说的，没有一个行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耶稣对他的评价怎么说呢？十一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行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耶稣的话对施洗约翰的评价，你说伟大不伟大啊？凡妇人所生的，请问各位，请问各位哪一个不是妇人所生的啊？我们都是从妈妈里面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约翰真是伟大，这主对他的评价。他为什么这么伟大呢？因为我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因为他是王的大臣，开路先锋。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特地差派他的仆人大臣先为王铺路。各位，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的君王要出国访问之前，首先要差派谁出去啊？大使出去，是不是？大使出去铺路，然后王到来，预备好了，去谈了，去签字了。各位，都是这样的。那天国的大君王要降临来到世界的时候，上帝也先派他的大将仆人，耶稣称他为朋友，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呢，他真是伟大。那下一句呢，挺有意思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妇人所生的没有比他更大，在天国里呢，最小的比他还大。谁在天国里？我们都在天国里。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第三章这样说的。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三章二十九节这样说。二十八节说，我曾说不是基督，这个是约翰说的。约翰说的，我曾说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前面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二十九节，新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妇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必兴旺，这个他就是耶稣，耶稣必兴旺，我必衰微。这个约翰说我必衰微，约翰说他必兴旺，我不衰微。约翰说，施洗约翰说，他是新郎的朋友，耶稣是新郎，谁是新妇？谁是新妇啊？你我是新妇。所以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哎，我们都知道的，娶亲的时候最主角的是谁啊？婚姻宴席上最主角的是谁？你如果今天要去参加一个婚宴的时候，你最主要看的是谁？谁啊？对，新娘了，新娘要看看新娘。如果新娘你好美啊，你好漂亮，是不是？新娘是最主角的。那天如果新娘不出现的话，这个婚宴成立不成立呢？在天国里面，我们都是新娘。那然后呢？这个伟大的约翰是谁呢？朋友，朋友就靠边站了，是不是？所以各位，我们知道了吧？虽然施洗约翰这么伟大，在天国里面，耶稣说最小的比你还大。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啊！哎呀，我一个小子算什么呢？所以感谢主。那么 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三章第五节的时候，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耶路撒冷一带的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犹太全地，加利利那边的，你知道耶稣住在哪里吗？耶稣是长在加利利的拿撒勒。从拿撒勒到施洗约翰受洗的这个地方主路大概需要三十个小时，所以整个犹太地都震动了，到施洗约翰这里，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见证者。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施洗约翰是第一个把人带到主面前的人。施洗约翰在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施洗约翰是第一个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人。那今天小弟兄，这一段经文主题就是领人到主前，要把人领到主的面前。这里有两个人是主要的人物，一个是施洗约翰，他是第一个把人带到主面前的。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要效法施洗约翰领人到主面前，我们也效法他。第一个呢，见证耶稣是至高者。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19节、20节、26节、27节，我们一起来读。约翰所著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约翰回答说：“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要这一位，你们不认识，就是在住的。”当时的人你们不认识，但是他认识。他说：“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按人来说，按世界的人用人的眼光看外表来说，这位约翰伟大的不得了，祭司、文士、长老、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当兵的、当官的，全国各地人都到约翰那里问约翰：“我该怎么行呢？我该要怎么做呢？”他说：“你要悔改。”当法利赛人、文士来到约翰那里的时候，约翰就指着他们说：“毒蛇的种类，你们若不悔改，斧子已经放在树根底下，神马上就把你砍掉了。你知道砍了就丢在火里烧了。你若不悔改。”他们就乖乖的，那我要怎么行呢？那我要怎么做呢？那些税吏长、那当官的都来到耶稣面前，都来到施洗约翰面前。耶稣这个时候有谁认识他呢？耶稣这个时候有谁知道他呢？谁都不认识他，谁都不知道他，还没出名，还没出来。还有那么约翰，这个约翰呢，大家都知道，他爸爸妈妈也知道这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有人说：“你就是基督吗？”他就明说：“我不是。”有人以为这个约翰就是基督。还有以色列人已经400年上帝没有跟人说话，没有先知了，突然出现一个这么大的人物，真的是不得了的一个人物。然后呢，还有呢，这个约翰他的爸爸是祭司，那这个耶稣的爸爸是木匠，那按年龄来说他是他的表兄，他年纪比他大，名声比他大，能力这个时候在人的眼光之中能力也比他大，但是他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我 给他解血带也不配。他是至高者，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宇宙的大君王，是宇宙的主宰。我们是他用地上的泥土尘土所造的人，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他所赐的，我们的生命气息在耶稣基督的手中，我们在他面前算什么呢？所以我给他解血带也不配。各位，他是这样的见证这位耶稣基督，他是至高至上至大至荣至洁的神。所以当我们真正认识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会匍匐在他面前，谦卑的谦卑在他面前，主啊，我算什么呢？所以上一次那个六月份唐崇怀牧师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讲了最多的一句话，他说我不配，我不配，我不配。当一个人还没有认识到耶稣的时候，还不知道耶稣的时候，那个法老王怎么说？耶和华是谁？为什么我要听他的呢？各位，截然不同。所以见证耶稣是至高者，至大者。好，施洗约翰的见证，见证耶稣是救来的。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感谢主。他上面对耶稣怎么说的？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你看我这么伟大，一出生全国各地的人都到我这里来了，都听我的，但是我在耶稣面前，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但是29节接下来马上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位伟大至高至上宇宙的大君王，竟降卑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状，竟如此的降卑，成为神的羔羊，成为被杀的羔羊，成为代罪的羔羊。各位，我们看一看，从至高降到自卑，成为逾越节被杀的羔羊，感谢主。这是约翰在众人面前为耶稣所做的见证，我们要效法他。我们所信的神是至高至上的神，他降卑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不说一句话，为我们甘心乐意在比拉多面前受尽一切的刑罚、痛苦、羞辱、鞭打，为我们的缘故不说一句话，甘心乐意背着十字架走上哥哥他。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底站在底下的人说，你不是上帝的儿子吗？你行个神迹给我们看一看嘛，你这个时候从十字架跳下来嘛，我们真的就可以接受相信你了。在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周围有很多个神迹发生，但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没有一个神迹。各位，他是这样的为我们。然后施洗约翰的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继续读31节到34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著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坐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坐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我们看到这位施洗约翰， 真的，把自己所看见的、所经历的、所知道的，在众人面前见证述说出来。那我们今天跟别人传福音也是一样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经历的、给我们看见的、给我们知道的，我们跟别人述说。我们不是编造一套告诉别人，把我们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实实在在的东西跟我们周围的人述说。神的恩典见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宇宙大君王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感谢主。所以他看见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的。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来到施洗约翰面前施洗，一个个的施洗，一个个施洗。当施洗到耶稣的时候，从水里一上来，天就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天上就有声音说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听他的。三位一体的神共同在这里出现，圣父、圣子、圣灵一同助攻，一同见证，这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施洗约翰把耶稣基督这样的跟众人见证述说。感谢主。那我们效法施洗约翰领人到主的面前。第四个，把自己的门徒领到主面前。当耶稣基督从水里上来施洗了，上来了，然后再次过了一天，再次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37节，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他把自己的门徒，这两个门徒原本是跟随施洗约翰的，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这个时候听到他老师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他们听懂了，这两个门徒听懂了，这是什么意思，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立刻就跟从了耶稣。所以我们前面讲到，施洗约翰是第一个把人领到主面前的人。这些人大家从犹太各地来，都是要跟随施洗约翰的，主施洗约翰门徒的。这个是一个伟大的见证者，施洗约翰是怎样见证耶稣领人归主，开启这条福音的道路。今天我们再看下一个，一个很平凡的渔夫，名字叫安德烈，出生在加利利的伯塞大，他跟他爸爸哥哥打鱼为业，在加利利海上打鱼，打了鱼呢，到市场上卖掉，回家很高兴，王路呢在那里捕王，没什么事呢，父子三个聊聊天，话题是什么呢？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安德烈和彼得这两兄弟的身上，他们聊天的话题是弥赛亚基督，聊天的话题是人类的盼望，神活在这个世界难道就是生老病死，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就这样了吗？就是我们在这里在加利利海上打打鱼，然后 去打来卖掉，然后在这里不亡，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吗？不是，人是有灵魂的，将来是有添加的。我们以色列人都在盼望弥赛亚的到来，他们父子三个就在聊这个。为什么知道会聊这个呢？我们看看他，这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这个安德烈呢，话语不多，人呢忠厚，这个人呢口才一般，口才一般，跟他哥哥比起来差一大截。那然后呢，这个人呢，我们看到他的一些事情，是伯赛大人哦，我们知道伯赛大加利利的北边，他是一个第一个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我们前面讲到施洗约翰是第一个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人，这个是安德烈，是第一个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使徒安德烈。这个安德烈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我们也是很平凡的。那么他是一个自己渴求救主的神，非常渴慕寻求寻找救主的一个人。因为从小他们打鱼，在网上也好，爸爸在家里也好，就是讨论这些事情。如果我们家里整天讨论钱啊，怎么看电视剧，哪个好看啊，哪个明星长得漂亮啊，那我们的孩子长大呢也是讲这些。如果我们讲啊耶稣的事啊，天堂的事，地狱的事啊，那这些事情呢，那我们的孩子将来也会讲这些。所以呢，他是一个渴求救主的。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做了见证。四十四节，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的。我们知道这两个弟子，一个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伯大尼好几个，耶路撒冷对面有个伯大尼，那是马大玛利亚拉撒路住的镇上也叫伯大尼。这个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跟那个地方不一样。好，为什么我们知道他非常渴求呢？从安德烈伯赛大，他住的那个城市伯赛大，来到了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外施洗的伯大尼这个地方。现在我是刚刚从谷歌地图上谷歌下来的，步行走路的话走近一点29个小时，走慢一点的34个小时，走远一点另外一条路34个小时。所以我们可见啊，一天走10个小时的话也要3天走嘛，是不是？他鱼不打了，他从那么远的地方，那时候没有汽车，没飞机哦，他走路，走山路，来到了这个地方，跟随了他的师父约翰，施洗约翰。那他一听到施洗约翰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马上就跟随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真正是渴求这位弥赛亚救主的人。37节到40节，我们一起来读。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耶稣在前面走，施洗约翰看见他的时候，看啊，这是神的羔羊。这两个门徒听见就跟从了耶稣。这一些人说后面跟着，一直跟着。耶稣转过身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 如果今天耶稣来问我们，你们要什么？我们怎么回答？啊？我们今天跟随耶稣，我们每个人想想自己，我信耶稣几十年，有些人刚刚可能第一次来到这里，耶稣说你要什么？耶稣丰丰富富，丰富的不得了。耶稣有没有说我这里没有啊？从来没这样说过的，丰富的不得了，整个宇宙都是他的，金子银子生命什么都是他的。耶稣说你要什么？我这里多得很，什么都有。我们怎么回答？有人说耶稣我要病得医治，耶稣我要大学毕业拿个好成绩，耶稣我要娶个好老婆，耶稣我要生个好儿子，是不是？耶稣我要活到多少岁呢？1000岁可能太多了，太夸张了，100岁可能有人求的，是不是？耶稣说你要什么呢？我们这句话要时常问自己，耶稣说你要什么？我到底跟随耶稣要什么呢？我跟随耶稣到底要什么呢？难道就是稀里糊涂，你到教堂去，我也到教堂去，爸爸妈妈到教堂去，我也到教堂去，啊，同学他要到教堂，我也到教堂去，你为什么信耶稣？你为什么跟随耶稣？我不知道。哎呦，我身体有病，去信耶稣。是，那这两个，你看耶稣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哪里住，这话听起来有意思哦，啊，这一天就跟他同住了。耶稣来看，你们来看，耶稣满足他的要求。我们有时候耶稣说我肚子很痛啊，求你怜悯我，医治我，耶稣也满足我的要求，医治我的病痛，感谢主，他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他为什么说，耶稣说你要什么，他们为什么说你在哪里住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可见这个安德烈，他要的不是金钱、金银财富、身体健康、出名得利、千岁万岁，不是，乃是真正要渴慕渴求这位救主。与耶稣同住是什么样的一种滋味呢？这一天跟耶稣住在一起有什么滋味呢？那天圣经没有清楚记载，只是他与耶稣住了以后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下面记载了，那天我们可以到天上去见到安德烈的时候问他，那天晚上通宵没睡吧？啊，那天晚上真的顾得非常非常的喜悦，那是不平凡的一个晚上。感谢主啊，我们看到他真的是非常渴慕这位救主的，不求别的，只求主啊，我愿意与你同住。主啊，别的我都不要，我只要你与我同住，我与你同住。所以后来耶稣说，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我要与你一同住席，你要与我一同。耶稣说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感谢主，我们看到他这样的渴求见主的时候，遇到了主的时候，遇见耶稣的改变，马上发生了改变。38节，耶稣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拉比就是夫子的意思，老师，是不是？40节呢？40节41节，我们一起来读。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改变了没有？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就是救主，就是君王，人类的救主，就是住了一个晚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然后他去 他就这样的实实在在的千真万确的这样确定的毫无疑问的去找他的哥哥，告诉他哥哥。可见他的哥哥也是渴求弥赛亚的，但是只是这个弟弟先遇着了。各位，当我们过去不认识耶稣的时候，有人介绍我们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遇见了基督，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们对耶稣的看法有没有改变？有很多说耶稣我知道，世界名人，世界名人录里面有耶稣，犹太人哦，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好可怜的。哦，听说耶稣好是好人，听说耶稣是大医生，听说耶稣很伟大，只把耶稣当作一个伟大的人物，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而已。如果只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有很多人还说，哦，我喜欢到教堂去，我每个礼拜真的很喜欢到教堂去，听你们讲圣经故事蛮有意思的，蛮有道理的，听听也长见识嘛，啊，这个多学一点也无妨嘛，只把我们的主耶稣当作伟人，只把我们的圣经当作故事，跟其他的巨著相提并论，这样是不够的。当安德烈遇见耶稣与主住了一个晚上啊，他就说第二天就出来，真是弥赛亚，我见到弥赛亚了，哥哥哥哥啊，讲起昨天晚上真是高兴得不得了，遇见弥赛亚了，我们祖宗几千年来的这位盼望的这一位，我昨天晚上与他一起住的。如果那天晚上是你，你高兴吗？啊，高兴不高兴？我相信高兴得不得了。讲到这里，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有亲身的经历跟体会，当你真正被耶稣的爱所触目的时候，当你真正耶稣住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与主同住的时候，那种喜乐，那种满足，真的是世界没有的。好，马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就第一个去找哥哥，领哥哥彼得到主面前，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这个哥哥现在在哪里不知道，要去找啊，到处去找，哎，在哪里不知道，这哥哥这个时候也不在家里，跟弟弟一起出去寻找弥赛亚，渴求弥赛亚，等候弥赛亚，盼望弥赛亚。耶稣说寻找的就怎么样，就寻见。感谢主，寻找的就寻见，看到没有，他哥哥也是这样的。如果在家里的话，他就回去了，到家里把哥哥喊出来了，不是，这个时候他哥哥也在这个附近，他找到了哥哥，马上去，立刻去把他带到主面前。各位，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我们认识，哦，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生命的主。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立刻马上去把自己的家人带到主面前？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哥哥，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哪里呢？所以当福音领到我们的时候，当救恩领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的家人带到主面前，去找到自己的哥哥。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说，我的家人现在在中国，对，要去找，找是付代价的，要时间，要代价的，你跟他去找，很辛苦的。感谢主，我们学习效法他，把哥哥领到了主面前，这个哥哥就成为耶稣基督的大使徒，后来一次站起来讲道就3000人悔改。他是有口才有能力会说的，那这个弟弟不蛮会说的，又是弟弟，哥哥怎么会相信弟弟的话呢？ 哥没有说你乱说，我才不信你的呢。啊，你看弟弟跟哥哥一说，哥哥就来了，是不是？可见他的人品，这个弟弟在哥哥心目中的人品，弟弟不乱说话，弟弟是一个寻求弥赛亚救主的人。我们看到这个安德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八节到十三节这段比较长啊，我们一起来读，大家大声来读第八节，请。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祝谢，就分给那坐着分鱼的，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这个是谁把他带到耶稣面前的？安德烈。这一天聚会的人可多了，男丁有五千，妇女儿童不算，但男丁五千，那起码有一万多人啊。耶稣说，你们给他吃吧。跟腓力说，腓力说，拿20两银子去买过来，我们分给大家也不够，何况到哪里去买呢？这么多食物。那这个安德烈就跟耶稣说，这里有个孩子，他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的人，还算什么呢？我们先想想这个孩子，安德烈把这个孩子带到主面前的时候，他父母没有跟在身边呢，是不是？圣经没有记载他父母也来了，是不是？没有看到。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啊，一直跟着耶稣，跟着耶稣，起码已经跟了几天了，因为带了饼嘛，带了这么多饼啊，还有鱼啊。如果等一下一两个小时一上午就回去了，他不需要带。那我们看到这个孩子，这个饼和鱼是哪里来的呢？我想是他父母给他预备的，他父母给他预备的饼和鱼。这个孩子呢，哦，这么多人跟随耶稣，我也跟随耶稣，他爸爸妈妈不去，他爸爸妈妈不去，这个孩子我就是要去。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孩子嘛，要东西的时候，爸爸妈妈我就是要，他情辞迫切的求，爸爸妈妈动了慈心，给他吧。所以这个孩子就是要跟随，好吧，你去吧，但是给他预备食物，是不是？感谢主，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小孩子。耶稣说，你们不要忽略小子里的一个。我们的孩子在哪里呢？我们家里的孩子在哪里呢？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起我那年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了，九几年在张家界，我们出去呢，这个很多个教会，那边很多个教会都在山上，这个山翻过那个山，要走很远的路，一聚会就是半个月的聚会。哎，我走到哪里，这个孩子身边有个孩子也跟到哪里，跟了一个礼拜了，我觉得怪，我说每次聚会都看到这个孩子。哎，后来我就问这个孩子，他爸爸妈妈没来，这个孩子才这么高，十来岁的孩子一直跟着我们，我直到我们结束了他才回家，他渴慕主的道啊。你们不要，我们不要说我们的孩子太小不懂什么耶稣，他不知道。在20几年前， 20多年前，我儿子还小的时候，他最喜欢听我讲圣经故事给他听。讲，我讲睡着了，他还精神好得很，继续讲，我就迷迷糊糊再继续给他讲，讲了我就睡，我说真的受不了，真的受不了了，他还精神好得很。那在十多年前，我的女儿也是很喜欢听我讲圣经故事给她听。那现在我的孙女昨天我给她讲了故事，昨天早上她很喜欢听爷爷讲故事。前天中午我都睡着了，她爷爷继续讲，我要睡觉，我睡着了。各位，她很喜欢听我们讲故事给她听，讲圣经故事，他一听就记住了，昨天早上讲的，后来下午他就记住。感谢主啊，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我们的孩子，从小我们把他带到主面前，用神的话来浇灌他。神的话是道，是种子，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的话是道种。各位，道的种子撒在他心里面的时候，我是后院种了很多菜的啊。种子如果不下在地里的话，你想去收成是不可能的。种子你只要把它下在地里，它就长起来了。在这个适当的时间、温度、这个水分里面，它就长起来了。有些我说我根本没有种的啦，它也长起来了。甚至有些我把它做肥料了，丢在那里，它也长起来了。种子是真是奇妙，它是有能力的。所以上帝的道是句句都有能力，上帝的道从小要把它种在我们的孩子的心里面。圣经说到老也不骗你，我们的孩子，这个妈妈为这个孩子，这个爸爸妈妈父母亲为这个孩子预备了5个饼2条鱼，当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完完全全就不一样了。在人看来，这还算什么呢？这算什么呢？5个饼2条鱼算什么呢？是不是？这么多人，给我一个人吃还少了？这么多人，是，所以一个孩子算什么呢？千万不要小看小孩子里，小孩子，在我们中间，我相信将来就是有伟大的人物要出来，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感谢主。那父母为孩子预备了5个饼2条鱼，我们的父母，我们身为父母都为自己的孩子栽培这个那一个，我们的孩子都是多才多艺的，都是恩赐多多的，能力强强的，智慧的，知识呢都是很好的。感谢主。愿不愿意交在主的手中呢？愿不愿意把我们的孩子5饼2鱼这样的我们栽培出来的交托给主呢？感谢主。只要交在主的手中，5饼2鱼，我们今天都受益。5饼2鱼的事件，四福音都记载了，有一些其他福音都没记载的，唯独5饼2鱼这件事情，4部福音书都记载了。感谢主，愿我们真正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主面前，让我们真正我们的孩子身上的恩赐、智慧、所学到的一切、所拥有的一切都给主用，那就在主的手中完全不一样了。最后我们看到第5个，领几个希腊人到主面前。约翰福音第12章20节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上来顾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有意思， 这几个人是希腊人，也上来顾节，先去找谁啊？找腓力。腓力为什么不直接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呢？他又去找安德烈呢？可见安德烈这个人啊，真的是感谢主，值得我们学习。他是平易近人的，他不管男女老少都说得来，都愿意把人带到主面前。如果找彼得的话，你这些外邦人啊，走开，彼得可能发脾气了，是不是？各位，我们看到这个安德烈，我们看到这个希腊人，几个希腊人，希腊人呢是外邦人。我们看圣经，希腊人在哥林多前书呢，最后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犹太人是要求神迹，希腊人是求什么？智慧。希腊人是求智慧，所以希腊人是智慧的代表。你看那个哲学，希腊的哲学，他们那些大伟大的哲学家，看希腊人就是代表智慧。我相信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很多很多智慧者，有科学家，有博士，有教授，有我们中国学习很顶尖的来到这里留学，都是有知识、有学问、有头脑的人，这些是智慧人。那么今天我们也知道有很多很多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他先要到我们教会来看一看呢。第一次来的是不是有很多？我是第一次来的，上个礼拜刚刚来。那你为什么到这里来？我到你们这里教会看一看。他们来教会看看是看什么？不是看你和我，你我都不认识，这里没他的亲戚朋友，是看谁？看耶稣。因着我们教会有耶稣，所以他来了。这几个希腊人他要求见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的名声。我们有很多国内的访问学者、留学生，我们的那些同胞到这里来，来到我们的教会，他要来见耶稣。这个时候我们要抓住机会，效法安德烈，把他带到主面前，自己跟他分享我的经历，个人的经历、生命体会，遇到主的改变。没有信主之前是怎么样的，信了主以后，遇到主以后是怎么样的，求主祝福。在我们身边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抓住这个美好的时间、美好的机会，广传主的福音，领人归主。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将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将你自己这样的仆人在我面前这样的带领我们。主啊，我们要效法你的仆人。感谢赞美主，只求主你自己的灵大大的感动我们，你圣灵充满我们。虽然我们算不得什么，很平凡的一个人，主啊，在你的手中就被你所用。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你手中没有难成的事。求主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